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仁蒙向您问安。讲完了教会运作70问的第36问，就是保罗在罗马、以弗所、哥罗西三封书信里面对自己的职分怎么样成名，是不是与我们所说的重点相符合。神设立保罗，他是福音的祭司，是福音的执事，他是教会的执事，但是他再重要终究只是一个人。在他这一个人与众外邦教会，如果从当时来看的话呢，怎么样把这些神的旨意、福音的奥秘继续扎根在加拉太、亚细亚、亚盖亚、马其顿甚至罗马的众外邦教会之中呢？其一就是写信，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新约圣经里保罗的书信。其二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在保罗和教会之间呢，有两重的工人，一重是当地的工人，一重我们可以说是游走的工人，保罗的同工。那这个运作模式是我们在教会运作70问里面希望提醒弟兄姐妹继续仔细关注下去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运作模式和我们今天外邦教会的所谓行政结构啊，有很大的出入，以至于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因此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耐下性子来，把与这一件事情有关系的圣经好好的去研讨去比较。那我们首先应当做的就是第37问，除了一般所说的保罗三次旅行布道在外邦建立教会这样的划分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分析规划保罗的服事呢？那这是一个需要下一点功夫的问题了。但是我想会来听这个节目、会关心教会运作的弟兄姐妹啊，一定是比较有心的肢体，你在教会里面可能也要负起相当的责任。别人所不明白的，你要比他更明白；别人没有下功夫的地方，你要比他更下功夫。不错，今天在网上、在书上、在神学院教的课程里面，有许许多多别人替我们整理好的答案，你可以去拿，直接转手给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一定要能够自己从神的话里面抓出一些答案来，这样我们才能够验证别人所说的、自己所教的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纯正的话语。那像这样的题目就是很好的练习，因为圣经对于保罗的服事，尤其是他初期的服事，分散在好几处不同的地方给我们提供线索。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先把它拼凑起来。前两次的节目已经说过了，从这三封写给没有与他亲自见面的教会的书信里，罗马书、哥罗西书，我们看见最多最多的问安，其他所有书信的问安加起来还比不上这两封信的其中之一。那这个现象一方面让我们知道保罗的智慧，能够让那些没有与他亲自见过面的信徒对他放心，因为虽然我们彼此没有面对面啊，但是在你们的同工之间已经有不少人了，是与我有亲密关系的。第二，当然也就让我们看见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运作模式，绝对不是今天的一牧一会制，也不是今天的宗派管辖制。一个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大家关上门来呢，自求多福，有问题换一个传道人，从外地另请高明。那保罗是怎么弄的呢？你要看清楚这个题目的答案，那一定先要对保罗一生的服事能够做相当清楚的归纳。为什么我们这一题要在一般所说的三次旅行布道之外另外找一个方法来归纳保罗的服事？因为首先旅行布道这个名词实在是不妥当，所谓旅行就是出去玩的意思，布道给我们一个印象就像今天的名牌讲员各地走一圈，以后也不见得有所往来。保罗不是这样，他在外邦人中间建立教会啊，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群。第一群是今天土耳其半岛靠东，就是所谓的加拉太省，还有那个大岛塞浦路斯，离安提阿最近的 第二期呢是和巴拿巴分开之后，尤其是看见马其顿意象之后，在今天的希腊半岛北边是马其顿，南边是雅盖亚所建立的众教会。第三批主要是以以弗所为中心，在亚细亚土耳其半岛西半的服事，然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就被捆锁坐船送到罗马去。这样的分法有什么不好？圣经里面不真是这样记载的吗？不错，这样的分法当然没有问题，只是你要是单单知道这个，对于保罗怎样做工啊，你的了解一定不够深入的。有没有别的分法能够让我们把更多的细节放在里边，使我们对于保罗不但做了什么工能够一目了然呢、啊？对于他怎么做工也能有更多研讨的线索呢？有的，我用的一个办法是以地点来分，或者说以保罗每次来到耶路撒冷作为分界的一种整理法，给您做参考。保罗做工的第一个时期，以地点来分呢，我把它叫做大马士或者大马士革时期，从耶路撒冷开始到耶路撒冷为止。那当然保罗在这一个地段上的活动也可以分成两半，我弟兄姐妹应当都晓得，那时候扫罗啊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残害基督徒的人，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哎，圣经没有把那些话记下来，我们只能够想象啊，这个信主前后的保罗那真是判若两人。他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了。哎，他这样抓基督徒可能已经抓了一阵子了，不过有一会儿正在往大马士去的路上，主耶稣一下子让他从马上跌了下来，连眼睛都看不见，有人拉着他的手就进城。然后亚拿尼亚这个本来就住在城里的门徒啊，接纳了保罗，并且把他引荐给其他的门徒。那他当时在大马士的有没有服侍呢？其实是有的，只是我们常常没注意。保罗当时还叫扫罗啊，和大马士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住了多久没说，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地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他就在那个地方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到了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三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这已经一连两次说好些日子，头一次在十九节，扫罗吃过饭就健壮了，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二十三节，在保罗经过一段时间的服侍之后，又说过了好些日子，这时候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啊。本来是他杀人，现在是人杀他了，并且是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那当时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请注意哦，这里特别用的词是他的门徒，保罗所带起来的门徒。于是他离开了大马士。那从亚拿尼亚领他进城到他从大马士逃出来一共多久呢？加拉太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第一章第十八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所以他在大马士可能是待了多久啊？可能是待了三年。这三年之中，除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这些事儿，还有一件什么事儿呢？加拉太书一章十七节说，他在大马色的时候并没有上耶路撒冷去。那我们脑子里面稍微要有一点地图的概念呢、啊。这个大马色大马士革离耶路撒冷呢其实并没有这么远的。至少比后来安提阿要近得多了，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路程。 就是从前神赐给以色列约旦河东马拿西支派的地业来讲呢，出了边界很快就到了大马士革了。那虽然离得近，可是保罗在那3年之间并没有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说了嘛，既然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只是在这3年里面，他很可能到亚拉伯去了一趟。怎么知道他不是坐了篮子从城墙上被坠下来去亚拉伯呢？因为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在大马色的时候不但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然后他说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大马色时期，从耶路撒冷领了状往大马色去逼迫门徒开始，到3年以后自己也成了耶稣的门徒，从大马色逃出来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时期的服事还没完，请问那时候的扫罗信主3年之后头一会儿来到耶路撒冷有没有服事？答案也是有的。除了刚才念加拉太书的记载，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事情的另外一面，第9章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啊。这些事在他的心里一定是百味杂陈，百感交集，无论他要不要见人家，人家都不要见他。那时候只有谁会掩饰英雄啊，那就是巴拿巴啦。是巴拿巴打破了这个僵局，巴拿巴接待他，并且领他去见使徒。顺便插一句啊，这里的记载让我们看出来巴拿巴在耶路撒冷算不算使徒啊，他不是使徒也不算使徒。圣经里使徒这个专有的头衔呢，基本上只用在那12个人加保罗的头上。那巴拿巴为保罗引荐，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那这里所说的使徒，照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记载呢，只有彼得和主的兄弟雅各。很可能巴拿巴想领他见更多的使徒啊，但是别人不见得领情。不过圣经继续说呢，此后扫罗在耶路撒冷的确和门徒出入往来，他所待的时间也许不止15天，而只是说开头的时候与彼得住了15天。他往来的时候做什么呢？他是有服事的，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你看他在耶路撒冷的服事和他前3年在大马色的服事是很类似的，而且都是在犹太人中间的服事。嘿，不但如此，别人怎么待他也很类似，那些与他辩驳的犹太人却想法子要杀他。这又来了，耶路撒冷的弟兄们知道了怎么办呢？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哎，这段记载里边，有些事情值得我们推敲哦。因为《使徒行传》第9章29节特别提出来说，与保罗辩驳的是什么样的犹太人呢？不是他从前法利赛教门的那些人，也不是在大祭司手下他所熟悉的那些人，而是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这扫罗虽然放胆讲论呢，可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还蛮小心的，他们没有一下子就把这个从前大祭司手下的红人捧成个明星，也没有在对他不是十分放心，信心还不够的时候呢，就把教会和扫罗这个人连得太紧密，出现状况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谓送他下该撒利亚，就是打发他到海边坐船的意思，弄了张船票把他送回大树去吧。那这可以算为第一个大马色时期的结束，也可以算是第二个安提阿时期的开始。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扫罗回到大树之后做了些什么， 但是扫罗自己在加拉太书里接着说，一章二十一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大树是基利加省的一个城，那基利加属于今天的土耳其，与当时的叙利亚省相连。这样我们就知道保罗回到大树不是把自己冷藏起来，不然他为什么不说以后我到了大树，而要说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呢？他很可能在那一带与门徒有些来往，但是圣经给我们的线索啊，只到此为止。划分两头，保罗被耶路撒冷的门徒送走了之后呢，那个把保罗引荐给彼得的巴拿巴却有进一步的行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西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一般我们总认为巴拿巴和保罗是被安提阿教会一同打发出去的，其实在安提阿教会打发巴拿巴之前呢，耶路撒冷教会先差派了他。使徒这个词除了主耶稣立的那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之外呢，本来这个词就是打发出去的意思，你也可以说是小写的使徒，所以后来使徒行传称保罗巴拿巴为二使徒是没有错的，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是主耶稣所立的使徒。巴拿巴的职分和地位也不能和其余的使徒相比，彼得如果要来安提阿教会，那么他就来就是了，巴拿巴却需要经过教会特别的差派。这个差派，这个打发，作为动词用，是与主耶稣所设立的使徒同样一个字根。巴拿巴先到了安提阿，看见神所赐的恩就很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然后圣经称赞巴拿巴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但是接下去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见得是耶路撒冷的使徒打发他吩咐他做的，就是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所以你看看，第一，扫罗当初在耶路撒冷的服事一定给巴拿巴留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才会这样去邀请扫罗来帮助安提阿教会作为自己的同工。第二呢，如果以地点来分，安提阿时期扫罗的服事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有至少两个不同的环节了。第一个是他离开耶路撒冷去，照他自己的话讲，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第二个环节就是巴拿巴来找他，找着了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也就是说呢，安提阿教会之所以健壮，和巴拿巴扫罗的服事可能都脱不了关系。而截至目前为止，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记录，好像扫罗的服事也主要都是在犹太人中间。他在大马色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他在耶路撒冷和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他在基利加、在叙利亚以及现在在安提阿，也都应当是在犹太人中间做工。这段做工的时间到底有多长，也是一个应当引发我们兴趣的问题，但是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要先讲的就是安提阿时期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两次，头一次是巴拿巴找到他，在安提阿教会足足一年的功夫和教会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可能是在这一年里面，因为圣经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那圣经接着说，这事到了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格老丢 Claudius 是罗马皇帝的名字，这个皇帝是尼禄王的爸爸，他做罗马皇帝， 照历史的记录是从主后41年到主后54年。以后保罗到了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之所以会到希腊半岛来，就是因为这个皇帝格老丢下了一个命令，要犹太人都离开罗马。雅加布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到格老丢做皇帝中间总有一段时间，等到真的有大饥荒，29节说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了谁呢？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那接下来使徒行传第12章给我们除了格老丢做王之外，另外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历史事件，就是希律王压迫门徒又被虫咬死。这个希律王是罗马皇帝在犹大撒玛利亚一带所分封的王，当时希律王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又去捉拿彼得，那彼得在监狱里边后来被天使放出来，都在这一个时期。然后圣经说呢，希律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25节接着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表示这几件事情啊，都是在同时之间发生的。格老丢在罗马做皇帝是主后41年，希律王被虫咬死据说是主后44年，那巴拿巴和扫罗什么时候送这个捐项到耶路撒冷呢？应该也是在这段时间的上下。扫罗这次来耶路撒冷应该是见到了众长老，把这个捐项给他们，但是他与使徒或者众长老之间有没有进一步的沟通，圣经没有记载。上一次他到耶路撒冷来，门徒都怕他，这次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他再来耶路撒冷，门徒还怕他吗？应该是不会了，这是安提阿教会特别打发来的，但是大家对他显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这时候有没有人承认他是使徒，难讲啊。至于是不是外邦的使徒，那更没有任何的痕迹让我们能够考证这件事。其实保罗蒙召的时候，主已经对亚拿尼亚说了，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扫罗在大马色奇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和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这门徒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把他送回大树，这是无可厚非。但是第二次过了这么多年，他又已经在安提阿那一带有很美好的服事，又带了安提阿教会的捐项来，圣经居然没有记载到耶路撒冷的众长老与他之间有任何的交流，这不禁就让我们觉得有点可惜，有点好奇，也有点纳闷。尤其我们要晓得，他们把马可带走，就表示彼得应该已经是得了释放了，因为彼得被天使拍醒，从监里出来，大概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和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巴拿巴和保罗后来能把马可带走，表示那个最紧张的时期应该已经过去了，等他们离开，希律可能已经死了，神的道已经日渐兴旺了。为什么这里完全没有提说他们与使徒或者众长老的交流呢？巴拿巴和扫罗事情办完，带着马可回到安提阿之后又过了多久，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只在第13章一开头就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就是扫罗在安提阿时期所进入的第三个服事环节。那他这一出去，圣经就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叫他扫罗，都叫他保罗了。他们被打发出去在加拉太一带做工， 时间多长没有说。先是坐船到了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岛，经过全岛直到帕佛，他们应当就是在犹太人的各会堂里边传讲神的道。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也做他们的帮手，但是他们离开了这个岛，从帕佛开船，在土耳其庞菲利亚的别加上岸，这个马可约翰呢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因为他本来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在这个岛上传道的时候并没有遭到什么逼迫，反而好像相当顺利，是马可约翰离开他们之后，各样的患难逼迫才接踵而来。他们先到的一个城也叫做安提阿，圣经称它为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和打发他们出来的那个安提阿教会不可混为一谈。往后他们在加拉太省所到的各城应该是去了两次，第一次是被赶走的，他们从安提阿被赶到以哥念，从以哥念又被赶到路斯德和特庇，他们对特庇的人传了福音，是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所以这个加拉太省啊，这几个城实际上他们是去了两次了。第二次尤其做了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哎，怎么这么快就选立长老啊？这个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讨论，要到下一堂课呢再仔细谈。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要看看巴拿巴和保罗做完了在加拉太的工，回到安提阿去所发生的事情。圣经说他们到了那里，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那不错，他们这一次出去，尤其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因为犹太人应驳保罗所说的话，两个人就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那他们向安提阿的教会做了报告之后，圣经加了一句话，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这个多日是多长又没告诉我们，不过15章事情有了变化，就是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要注意，这是来到安提阿教会，不是来到加拉太省外邦人信主的安提阿。也就是说，显然在此时的安提阿教会里边呢，也的确有了一些信主的外邦人。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就是保罗在安提阿服侍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也是这个安提阿时期的结束。这安提阿时期到底有多长，以及他们这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单单读《使徒行传》是不够的，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自己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这一句话就和《使徒行传》15章对起来了。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哎，他们不是坐船到耶路撒冷去就算了，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这腓尼基、撒玛利亚的众弟兄啊，就是犹太人的基督教会了。那这些教会的人可能认识巴拿巴，但是与保罗呢应当是头一次见面了。他们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就这样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保罗说的14年到底是怎么算的，有两个可能。其一，就是保罗上一次被耶路撒冷的弟兄送回大树，直到今天一共是14年。其二，就是保罗蒙召直到今天14年。他们研究历史的人对照格老丢做罗马皇帝，还有希律王死掉的年代呢，认为第二种说法可能性比较大，去掉开头在大马色的3年，去掉后来在加拉太省传道可能也是3年， 那还有八年的时间他在安提阿一带服侍。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下一次让我们继续再来看在这个时期里与教会运作相关的一些重要事情。